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今天是4月3号。川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之内，因风云际会，曾经主导了几次重大的外交活动。能够做出别人做不出的事情，川普大概非常享受这种处置重大事件的感觉。只是，他当时曾经十分得意的几次重大外交决定，都留下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其影响直到今天依然还存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与塔利班签署的撤军协议。在川普第一次上台的时候，阿富汗战争就已经进行了15年多了。在竞选期间，川普就多次批评阿富汗战争是无底洞，承诺要结束美国在海外的无休止的战争。那时他就有甩掉阿富汗经济包袱的意思，只是在他上任初期，其国家安全团队，特别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反对仓促撤军，认为这样会破坏阿富汗的稳定，并助长恐怖主义。缺乏国际视野和外交经验的川普只得暂时同意了他们的建议。然而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这两位高级将领出身的要员，任职仅仅一年多就都先后辞职了。显然他们在重大的政策上和川普有严重的分歧，川普并不想真的听从他们的建议。如果说在上任之初，川普由于缺乏经验，多少还受到专业人员的制约，一旦熟悉了情况，川普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本性便暴露了出来。最终川普还是回到了他自己最初的想法，商人本性终于战胜了总统的理性。此前美国政府一直将塔利班视为恐怖组织，并拒绝与其谈判，而川普为了迅速地将美军撤出阿富汗，改变了美国既定的立场，着手直接和塔利班进行谈判。川普的这个决定对塔利班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等于赋予了他政治的合法性，同时又严重削弱甚至否定了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合法性，严重打击了阿富汗政府军的士气。也就是说，在谈判开始之前，塔利班就已经获得了重大胜利。很快，在2019年的9月，美国便和塔利班初步达成了协议，川普还正式邀请塔利班前往美国戴维营签署这个协议。协议包括：一、塔利班不接受任何先决条件；二、外国驻军必须全部撤出阿富汗；三、在外国联军撤出阿富汗之前，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只是外国的傀儡政权，没有和塔利班谈判的资格。这个协议几乎是美国单方面全方位的妥协和让步，更像是美国不得不签署的一个城下之盟。结果这个协定遭到了美国白宫和国会许多强派人物的杯葛和反对。无奈之下，川普不得不寻找理由取消了对塔利班的邀请以及签字的决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川普真的改变了他自己的想法。此后不久，在大选之年的2020年2月末，为了获取选票、博得和平的美名，川普政府终于不顾一切地和塔利班正式签署了多哈协议，宣布驻阿美军将在14个月以内全部撤离阿富汗。协议还规定，阿富汗政府必须释放在反恐作战中俘虏的5000余名塔利班的骨干人员，其中包括大批的头目，这等于纵虎归山，极大的增加了塔利班的军事实力，增加了他们彻底推翻阿富汗政府的底气。塔利班则承诺不允许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攻击。此外，这个协议还要求阿富汗国内各派别启动对话和减少暴力，而这个条款实际上毫无意义，因为塔利班从来就不想与阿富汗政府达成和平协议， 更不想和其他的派别分享权力。此前，因为美国政府支持阿富汗政府，塔利班多少还有些顾忌，而川普政府的态度让塔利班变得肆无忌惮，因为美国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阿富汗政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阿富汗政府并没有参加这个多哈协议的签字仪式，因为在谈判过程中他们被排除在外了。正是这个协议摧毁了阿富汗政府的最后一点威信和阿富汗政府军的最后一点士气，客观上替塔利班清除了对手。这个时候塔利班重新上台已经成为必然，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承诺根本就是公开的谎言。基地组织人员已经在阿富汗娶妻生子，已经和塔利班融为了一体。美国后来的军事情报也证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联系依然十分紧密，而这一点正是美国当初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原因。那是在2001年的9月11号，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等地遭到了恐怖袭击，造成大约3000人死亡。美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表示会以军事手段打击事件的策划者。在9月末，美国确认基地组织头目藏身于阿富汗的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策划了这次袭击。美国要求塔利班政权引渡本拉登和其他基地组织头目，并向塔利班政权发出了最后通牒，结果遭到了塔利班政权的拒绝。由此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北约军队投入战斗。这场战争的目的是逮捕本拉登等基地组织成员，并惩罚塔利班对恐怖分子的支援，实现清除恐怖主义的目标，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随后美国及其北约联军迅速攻下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3年5月，战争进行两年之后，美国五角大楼表示，阿富汗境内的主要战事已经结束。随后美国及其盟友为阿富汗建立了共和政体，开始重建改造阿富汗为世俗国家，并帮助阿富汗政府建立了一支军队。我们知道，塔利班的产生和阿富汗自身的封闭落后有极大的关系。若要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瓦解塔利班存在的基础，只有在当地建立一个世俗的政权，长期教化民众。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工作，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而世俗政权的存在则离不开军事力量对塔利班的打击和对政府的保护。短时间内，阿富汗政府军并不能够单独应对塔利班，美国需要保留一支军队，为阿富汗政府军提供培训、咨询和协助，并继续展开反恐行动。只是这场战争的艰巨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为了确保对阿富汗战局的控制，高峰时期美国和北约投入的军队总数超过15万人，仅军事方面的开销就超过8000亿美元，全部开支要超过1万亿美元。尤其没有料到，这场战争竟然历时20年之久，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实际上，阿富汗的主要战事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就在考虑将美军撤离阿富汗。只是作为阿富汗战争的发起者，小布什没有做到，作为阿富汗战争的反对者，奥巴马也没有做到。其实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他们不是不可以强行的将美军撤走，不是不可以一走了之，只是他们都考虑这样做风险太大，后果太严重，他们希望的是一种负责任的结束。奥巴马时期，美军已经从一线转换到了二线，由阿富汗政府军在前线和塔利班作战，美军只提供支持。 这个时候美军主力基本上已经撤离了阿富汗，只是保留了一支人数不到10000人的部队，这就是担心美军全部撤离，塔利班会重新上台。毫无疑问，美军出兵阿富汗从来都不是为了阿富汗人民，阿富汗未来如何选择是阿富汗人民自己的事情，但前提是阿富汗绝对不能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基地，而塔利班再次上台，这个情况将难以避免，受害的不仅是阿富汗人，还包括美国国民。杜哈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美国20年的艰苦努力前功尽弃。显然，杜哈协定是川普本人坚持的结果，他的政府高层都未必认同。时任国务卿的蓬佩奥在美国驻外使节的一个会议上说，他出席协议签字仪式的唯一原因是川普坚持要求他必须去，也就是说，蓬佩奥本人并不情愿出席这个签署仪式，并不赞同这个协议。奈何川普刚愎自用，固执己见，根本就不听从内阁核心成员的建议。和塔利班达成这个协议，川普一直对此津津乐道，并认定那是他的重要的政治遗产。其实，在这个协议中，对美国的约束都是刚性的，对塔利班的约束都是软性的。这样一个近乎投降的协议，不知道有什么可炫耀的。事实上，自诩解决问题的圣手的川普，在阿富汗撤军这个问题上犯下了一系列的常识性错误。其一，还没有谈判就先亮出自己的底牌，失去了谈判的筹码。川普谈判的思路是公开的，底牌也是公开的，川普急于从阿富汗撤军是一个公开的信息，对手塔利班完全清楚，塔利班知道美军必定撤离，根本就无需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妥协，只要拖延时间就可以了。其二，自断后路，毁掉自己的盟友阿富汗政府军。阿富汗政府军的重要作用就是替美国军队断后，让美国军队可以顺利的撤出，而川普却削弱阿富汗政府，强化塔利班，并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阿富汗政府威信扫地，政府军军心涣散。结果在美军还没有完成撤离的时候就已经土崩瓦解了，让正在撤离中的美军狼狈不堪。当然，并不能因为多哈协议的失败而否认拜登政府在撤军过程中的混乱和错误。就像川普和他的国防部长所说的，应该全面追究责任，参与撤军的每一位将军都应该被解雇。这是即使拜登政府能够顺利地完成撤军，塔利班推翻阿富汗政府，全面控制阿富汗也无法避免，美国的失败也无法避免。除非拜登完全推翻多哈协议，停止撤出美国军队。只不过这样做会让美国政府失去信誉。如果美国政府都不遵守美国政府签署的协议，那谁还会相信美国呢？谁还会和美国签署长期协议呢？在塔利班悍悍猖獗的情况下，美军完全撤出并不现实。在阿富汗长期保留一支10000人左右的部队，对于美国的国力军力不会有太大的牵制，却对稳定阿富汗的局势至关重要。全部撤出剩余美军只不过是图了一个虚名，美国的存在对阿富汗政府和政府军将是极大的支持，对塔利班将是极大的震慑。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塔利班一时迅速兴起势不可挡，但是如果他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要不了多久塔利班内部就可能要发生分裂，迅速的土崩瓦解。然而由于多哈协议的签署，一切都无法挽回了。阿富汗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北部就是俄国，东部就是中国，西部与伊朗等国家相邻。也就是说，阿富汗和四个新轴心国中的三个相邻，拥有阿富汗就可以直接的对俄国的南部、中国西部以及伊朗构成战略威慑。如果军事打击伊朗和中共，这里也是重要的前进基地。美军战略重心转移向亚太，阿富汗可以成为重要的支撑点。顺便说一下，美军在阿富汗的大本营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距离首都喀布尔大约40多公里，距离中国西部边境大约700公里左右。为了这个军事基地的建设，美军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该基地拥有了完备的军事设施，可以驻扎数万人，机场的跑道可以起降美军所有型号的战机，包括 B-52、B-1B 和 B-2 战略轰炸机。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当时已经成为了美国在中国西侧最大的军事基地，让中共当局极为忌惮。因为中国的西部是中共的战略后方，拥有中共的核工业基地和军用飞机的生产基地。川普居然轻易地放弃了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战略要地，实在令人痛心。下边谈一下川普的另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也就是朝鲜去核问题，他与金三胖的会谈。川普能够主导签署阿富汗撤军协议，这并不令人意外。在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做出全面的妥协和让步，这自然轻而易举。而且塔利班自身几乎没有任何的付出，他们当然也高兴达成这个协议。而川普试图和金三胖也达成协议，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则是在美国制约朝鲜的手段非常有限，乃至缺乏最基本的影响力这个情况下继续操作的。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显得尤其的荒唐。川普大概以为他是旷世奇才、成功人士，再加上美国总统的巨大权力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任何人都会对他另眼相看、轻言有加。他可以轻易的化敌为友、变魔为人。只要他和金三胖能够直接见上一面，凭他的个人魅力以及美国总统的巨大声望，一定可以征服金三胖，让他拱手放弃核武器。事实上，川普是几十年来第一个屈尊与朝鲜领导人直接会面的美国总统，因此他得到了金三胖给予的高度评价，对此他很是开心。在第一次会面之后，他便轻易地做出结论，朝鲜已不再是核威胁了，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而且在和金三胖初次会面之后，在未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回报的情况下，川普便做出了重大让步，宣布将停止和韩国军队的联合军演。川普还自夸，这将给我们省下相当大的一笔钱。而且川普居然形容这个联合军演对朝鲜是严重的挑衅，以此来讨好金三胖。尤其荒唐的是，这个重大决定攸关盟友韩国的国家安危，川普竟然事先没有和韩国政府进行协商，韩国政府对此感到非常的意外。此外，川普还提到，他希望在某个时间将驻扎在韩国的32000军队全部撤出韩国。川普多次表示愿意缓和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金三胖顽固坚持要解除所有的制裁才考虑弃核。实际上，朝鲜和西方的贸易额微不足道，金三胖根本就不在意美国的经济制裁。除了军事压力，美国并没有多少手段可以影响朝鲜。川普主动停止军事演习，并宣称将撤出美军，这等于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筹码。他以为这样的谦卑就会打动金三胖，岂不知拥有核武器以核武器立国 是金家王朝的基本国策，任何的政治姿态和经济诱惑都不可能打动金三胖。显然，川普根本就不了解金家王朝，他的自信显得尤其荒诞，他明显误判了金三胖，低估了朝鲜的战略目标。其实，金三胖只是利用川普来赢得国际承认和拖延时间，以继续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导弹。在2019年的河内峰会上，朝鲜提出了逐步解除制裁，换取部分契合的分阶段契合方案，遭到了川普的拒绝，谈判无法再继续进行。朝鲜的这个方案遭到拒绝，这原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有实现了全面的无核化，才能解除全部制裁，这一点确实很有必要。因为朝鲜此前已经多次利用分阶段这种方式骗取外部的经济援助，为发展核武器提供支持。荒谬的是，在越南的会谈不欢而散，明知谈判不可能有结果之后，川普却没有采取任何的有效措施，而是眼看着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导弹。此外，川普甚至在2019年亲自来到板门店朝韩边境，呼吁金三胖和他进行第三次会面。川普一次次的向金三胖示好，金三胖却始终没有做出任何的实质性的让步。相反，朝鲜在利用川普的摇摆不定争取时间，大力扩展核军备。在川普任期之内，朝鲜的核武器产能得到了大幅提升。到川普的第一个任期结束的时候，估计已经拥有了40到50枚核弹头。此外，朝鲜还成功的试验了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使其威胁范围扩大到了美国本土。川普的策略不仅没有能够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反而让朝鲜在国际上获得了更高的外交地位，并且让朝鲜有足够的时间完善其核武器系统。川普的朝鲜政策更像是一场政治秀，而不是实际的安全战略。川普和金三胖的会面只是短期的制造了和平的假象，却并没有真正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川普被金三胖愚弄了，当然川普自己也是自欺欺人，自娱自乐。尤其严重的是，川普错过了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最后的机会。2020年后，朝鲜终于撕下了伪装，公开宣称不再考虑契合，也无意再进行谈判，称自己已经是核国家了。而且他们还成功研发了洲际导弹，拥有了打击美国本土的核武能力，而美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了。川普的朝鲜政策是一个典型的失败的案例。川普的外交政策不仅没有能够解决朝鲜问题，反而让朝鲜进入了不可逆的核国家状态。朝鲜成功拥有核武器，意味着核不扩散协议已经名存实亡，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效法朝鲜获得核武器，这是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其后果严重的程度难以估量。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川普的第三个重大的外交决断，也就是关于伊朗的去核问题。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就成了一个强烈敌视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权。伊朗领导人甚至公开表示将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作为以色列的盟国，美国不能不担心伊朗大力发展核项目最终有可能会拥有核武器，那对以色列绝对是灭顶之灾，对美国也绝对是一个重大威胁。然而伊朗可是一个拥有相当实力的区域性大国，如何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让美国颇费思量。在奥巴马任期，由美国等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欧盟与伊朗达成了一个关于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其基本框架是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 同意受到国际监督，以此来换取解除相关的国际制裁。这个协定会让已经奄奄一息的伊朗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伊朗的国力会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如果不是真心的放弃他核野心，依然继续的秘密研制核武器，那势必会对美国和以色列构成严重威胁。对于这个协议，美国国会两党争议激烈，川普本人对这个协议更是极为不屑，嘲讽这是他见过的最糟糕的协议。他在竞选过程中就表示，一旦当选将会退出伊朗协议。这意味着将重新开始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强硬手段来迫使伊朗就范。川普在上台以后，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反复复的推敲，最终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应该说，退出这个协议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这仅仅是回到了问题的原点，问题并没有解决。尤其是伊朗若是不服怎么办？准备对抗下去又怎么办？事实上，凡是打算发展核武器的国家都不在意经济制裁，他们的国家政体决定了，外部的压力根本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发展核武器是那些国家的最高利益，为此他们可以牺牲其他的利益。仅仅依靠经济制裁并不能够真正阻止他们发展核武器。显然，川普对此并没有深入的考虑，他只是单单的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没有提出更完整的政策规划。显然，川普幻想在极限制裁的压力之下，伊朗会做出根本性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和伊朗签署一个新的协议。在美国的外交圈里，关于如何应对伊朗的核野心，一向就有两种不同的政策主张。一个是采取外交手段，利用伊朗内部的分歧，通过外部的压力和诱惑来迫使伊朗放弃其核野心。采取这个立场的主要是民主党人。另一个是主张推翻伊朗的政教合一政权，从根本上消除核威胁。持这个立场的是以共和党为主的外交鹰派，而川普的主张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通过外交手段制约伊朗，认为效力不够；通过政治军事手段推翻伊朗政权，又嫌代价太大。果不其然，川普在白宫的话音刚落下，伊朗就表示准备重新启动浓缩铀项目，也就是选择和美国对抗下去，而不是在川普的言语恐吓之下全面妥协。此后，伊朗不断的扩大浓缩铀项目，不断的提升浓缩铀的风度，不断的向美国发起挑战，而川普基本上是束手无策。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刻，伊朗政府宣布将浓缩铀的风度提升到 20%， 并在12小时以内获得了第一批产品。伊朗还强调，在必要的时候，伊朗可以将浓缩铀的风度提高到 40% 甚至 60%， 而且很快他们就这么做了。如果说奥巴马支持的伊朗核协议留下了隐患的话，川普四年的时间的不作为则给美国留下了明显的威胁。此后发动战争风险太大，不发动战争风险更大。到了这个程度，伊朗的核问题就已经难以收拾了。早在2022年就有专家发出了警告，伊朗正站在核门槛上，美国将采取怎样的军事反应，警告说伊朗已经拥有足够的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该国距离拥有制造核弹所需的裂变材料只有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 也就是说，在川普离任后仅仅几个月，伊朗就已经站在了核武器的门槛上。在伊朗核危机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领域。伊朗随时都可以制造出核武器级的浓缩铀，强行迈进核武器俱乐部的大门。此外，在2019年的4月，川普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将一个国家的官方机构列为恐怖组织，这可能还是第一次。显然，川普向外界释放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信号。就在此后不久，伊朗国内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和平抗议活动，并在革命卫队的残酷镇压之后迅速转为全国性的起义。这是伊朗2018年大起义之后爆发的又一次大规模的人民起义。然而，面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起义民众的残酷镇压，川普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伊朗人民的反抗，或者借机推翻伊朗政权，而是袖手旁观，错过了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伊朗核危机的重要时机。可以说，川普的伊朗政策完全失败了，并且让伊朗政权变得更加的疯狂。面对阿富汗局势，以强势地位与塔利班结下城下之盟，面对朝鲜、伊朗的核危险，自诩不凡的川普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四年的时间白白浪费，为历史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这就是川普第一个任期之内主要的外交成就。川普之所以在外交谈判中一再犯下战略性的错误，很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有关。其一，川普究竟只是一个商人，而不是政治家。对于商人来说，达成协议、交易就算基本上完成了，而对一个国家来说，达成协议则只是开始。商人不需要考虑交易的后果，而政治家必须要替国家考虑交易的后果。国家利益可不是一笔短期的交易，而是需要长期的布局。而川普和塔利班达成的协议则是典型的短期交易，为了交易而交易，除了签署协议成功，其他的一切都失败了。川普执政的纲领是美国优先，而美国的国家利益究竟在哪里，川普显然并不知道。川普只知道减少乃至撤离驻外美军，能够减少美国的财政压力。其实，美军在阿富汗的维持存在，不仅可以震慑塔利班，也让中共惴惴不安。因为中共的战略后方就变成了前线。川普不知道，美军驻扎欧洲和日本等地，并不是仅仅为了保卫欧洲和日本，而是在占领一个前沿阵地，震慑压制俄国和中共，维持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这事关美国的重大利益，根本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放弃这些重要的前沿阵地，美国的国家利益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美国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其二，川普自命不凡，对自己的个人魅力的痴迷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认为自己能够让枯木开花，顽石点头，即使最难打交道的人也会和他一见如故，成为朋友。因此他极为喜欢直接对话，以为凭借他的个人魅力可以轻易地打动乃至征服对手。正是由于他的极度自恋，川普轻视外交团队的专业意见，导致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国防官员等重要的阁员不断地离去。其实，首脑只是负责画出底线，细节则需要专家去谈判。专家谈不成的事情，一般来说，首脑也谈不成。 川普这样的首脑则更谈不成。专业团队无法达到的目标，他更达不到。川普只是一个选秀舞台上的明星，他只会表演，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操弄国际政治，他尤其缺乏基本的国际视野。在朝鲜弃核的问题上，川普根本就不知道金三胖的真实想法。他极为看重的和金三胖的私人关系，在金三胖的心目中根本就一文不值。金三胖关心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权力和地位，他还在为他的后代做出安排，确保金家王朝金欧永固。核武器就是维持金家王朝安全的一个关键。川普总是高估自己的个人魅力，低估对手的真实意图。川普对金三胖的魅力攻势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的例子。其三，川普内心其实极为自卑，因而他想通过重大国际问题的经手来证明自己非同凡响，所以他追求的是政治秀而不是实际效果。他的许多外交活动更像是为了展示他的个人形象，为国内政治加分，而不是为了真正的达到最佳的国际效果。川普往往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已经泄露了他的所有底牌，川普大概以为根本就不需要谈判就可以达成协议。川普只关注达成协议它的象征意义，而根本不在意协议的细节和协议能否执行。川普在意的只是外在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川普追求的只是一时的风光，川普非常享受那种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其他的事情他根本就不懂，也没有兴趣。过去的这些事实证明，川普是一个缺乏常识的谈判大师。川普缺乏最基本的国际视野和最基本的战略远见。在他的一生当中，从来就没有遇到过类似塔利班、金三胖以及伊朗那样的对手，更没有遇到过阴险毒辣的大独裁者。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与他们进行谈判。像川普这样一个缺乏战略眼见却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的总统，注定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川普制造的问题要比他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要严重得多。更令人担心的是，在他的新的任期之内，在乌克兰战争这个事务上，川普的深度介入有可能会制造出新的重大的问题。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之内种下的恶果，有可能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之内不得不亲自品尝。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正在向中共靠拢，而中共政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正式承认塔利班的政权。他们正在狼狈为奸，塔利班有可能成为中共牵制美国的新的爪牙。朝鲜在扩充核武备上越走越远，完全没有停止的意思。显然，金三胖并不满足于拥有核威慑，并不会因为有了核武器而专心的发展经济。相反，朝鲜明显在做战争的准备。一旦爆发战争，韩国和日本的美国驻军难免会成为朝鲜的攻击目标。对于美军而言，拥有大量核武器的朝鲜与没有核武器的朝鲜会有根本的不同。川普朝鲜政策的失败极大地增加了美军的风险。伊朗的核问题眼下也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虽然在拜登的四年任期之内，伊朗一再表示他们不会制造核武器，没有公开地向美国摊牌，也许这只是时机未到而已。不管伊朗政府如何表态，伊朗的核问题、核威胁绝对不可轻视。毕竟多年前伊朗就已经站在了核门槛上，甚至很有可能伊朗早已生产出了武器级的浓缩铀，并且一直在秘密的加以储备。那样 不生产原子弹则已，一旦决定生产，那就不是一颗两颗，而是十几颗几十颗了，足以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只不过今天在处理伊朗的核问题，肯定要比八年前更加困难了。川普在第二任期开始后不久，就致信伊朗的最高领袖，敦促伊方就放弃核武器开发计划和美国进行谈判，结果却遭到了伊朗的嘲讽。尤其值得担心的是，中共、俄国、伊朗和朝鲜已经形成了新的邪恶轴心，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有可能同时和美国爆发战争。可以肯定，接下来这四年，川普的日子不会轻松。就算川普不去面对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会找到川普。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